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又见幽昙婆罗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长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9日。我是2007年随母亲得法的，一直蒙恩在师尊的大法佛恩浩荡中，十多年来身心健康，没吃过一粒药，能正面闯过一次次病业关，还能帮助母亲同修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。但是后来我就松懈了，尤其是近八年来误在常人的家庭生活工作中，受邪党体制内的职务困扰，没有做好师尊要求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，没有跟上正法的进程，自感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。2023年1月20日，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发表后，我与妹妹同修发誓，无论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，无论修成与否，我们都再也不可以浪费一点时间，重修、快修、猛修。下面我将这半年多来的重新修炼的情况向师尊汇报。一、学法最重要。我和妹妹同修一致认为，我们在修炼中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学法不深，加之后天被灌输的邪党文化没有去掉。于是我们定好计划，每周集体学法2次，其余时间自己在家学法，同时每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跟全球同修组成学法小组，比学比修。我每天除了通读转法轮外，还把师尊所有的经文及讲法全部整理好，从最开始的转法轮学起，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初得法的学员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非常用心用脑的读法，一本接一本的读，越读越觉得时间紧迫，越觉得时间紧迫就越拼命的读，师父的法理一层一层的开启我的智慧，我找到了15年前初得法时的喜悦与兴奋，同时又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认真学法。我经常是一看书学法就看到天黑，有时发现白纸上的黑字一个一个都放着亮光，清清楚楚的，抬头一看，原来四周已经是漆黑一片，早就是必须开灯的光景了。每每此时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立即核实，感谢师尊的保护。去年的伏天又是很难耐，但是我和丈夫一致决定不开空调，我们从早到晚的大汗淋漓，丈夫一遍一遍地去淋浴，我则是在饭后做完家务后马上看书学法，只要一看书学法马上就凉快下来，一点一点的就没汗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出透了汗清凉起来的感觉。2023年4月份我也出现了二阳的假象，但是我只有一念，感谢师尊又给我推出一些业力让我消。整个夜里在发烧假象中，我迷迷糊糊的在心里一直念着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，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，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，反反复复地念了一夜，第二天病也消了。二、发正念的体会。15年来 我虽然一直坚持发正念，但是要领上始终没有掌握好，效果不好。我和妹妹同修在明慧网上找到明慧编辑部所有关于发正念的文章，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头学到尾。我又把师父所有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及讲法都认真地学了一遍。发正念的时候集中强大的念力，感觉效果越来越好了。一天早起发正念时，刚刚盘上腿，闭上眼睛，眼前就出现了一条旧时社会的街道，人很多，都背着我朝一个方向走。当我一立掌，只见一股强大的气流一下子将行走的人们冲跑了。我悟到法正人间的时刻真的就要在眼前了。在一个炎热的午后，我在打印了两本二合一的各地讲法时，打印机开始出现没墨的状况，我把锡鼓取出来晃晃，以往这样就会再能打印一些，但打印机没打出几页又不行了，还是一道一道的没打出来字。我想到的确打印机已经打印过很多书了，该换锡鼓了，但是眼下没有新的锡鼓呀，咋办呢？急得我浑身大汗。这时我想起同修在交流文章中经常说到打印机会在正念下显奇迹，我坚定一念，拿起扇子一边给打印机扇风，一边对打印机说，大热天你是辛苦了，但是你是在为大法做事，这二合一的 PDF 文档不好打，我妹妹今天要来学这两本呢，我们今天必须学这两本。我就一边给打印机扇风，一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我听到打印机发出的声音和节奏就是跟我念的和声，最后两本讲法干干净净地打印出来。我何时谢师父。三，向内找。学法让我养成了向内找的习惯。一天，厨房的水龙头突然滴答漏水，我马上想到同修们都说见到家中有漏的地方要向内找，看看自己修炼哪里有漏。我哪里有漏呢？我看着一本一本学过的大法书，一下子想到了前些天学法，妹妹拿着一本旧版的音乐创作会讲法，我对照着新版的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学，结果新版本后面的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就忘了学。我告诉妹妹同修，我们各自在家把这部分学完吧。第二天早上去厨房做饭，发现水龙头真的不漏了。我何时谢谢师父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看书学法，丈夫从厨房到餐厅一趟趟地走来走去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晚上吃啥呢，做点啥，怎么做呢。我终于没有忍住说他，你呀你可咋办，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就是吃吃吃，你看我咋就想不起来吃啥呢。丈夫这回还真没反驳我，安静地坐下了，我继续看书。不知从哪里飘来一股香味，好香好香呀，海鲜味，蒸螃蟹，煮大虾，八爪鱼。我咽了一下口水，回过神来对丈夫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你，师父考验我了，其实我对吃的执着没去。我长期处于协党体制内的领导职位，虽然同事们都说我是最好的领导，但是由于学法不多，一身的党文化作风还是十分严重，还是存在挑毛病，说话口气重，遇事急躁，好埋怨等恶习。在一次大型对外活动中，由于中层领导没有把一个点位安排协调好，我立即心生气愤，跑上跑下的协调着不该我做的，又产生了抱怨心。 结果当天右腿膝盖以下莫名其妙的阵痛，回家后双盘打坐，我挖出来在工作中隐藏的很多心，名利心、显示心、虚荣心、争斗心。第二天腿就不疼了，没过几天又是一次大型活动，由于台前幕后没有配合好，我在向操作间的同事示意时，右手高抬狠狠落下时，正好砸在锋利的冷板上，这一下让我瞬间意识到我又是急躁心。于是我走入操作间示范同事该怎么做，再看看我的手，右手无名指骨节上只留下一道红印，没破没疼，一点没伤，感谢师尊的点化保护。四，救人的事要马上做。十几年来我没做好的事就是救人。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海边的沙滩上，我跟五六个人在一个大方舱里，外面的海水已经掀翻，天一样的涌过来。我打开门，看见有个人还若无其事地走在沙滩上，尽管我拼命地喊他快进来，但是他还是无动于衷地继续走。一阵飓风把我几乎吹走，我手紧紧抓住门框，对里面的人喊，快救我呀！里面的人也同样无动于衷。我吓醒了，我悟道，大难来时再救人就来不及了，才救了这么少的人，大难来临时你都不能自保。比起妹妹同修，我面对陌生人还是张不开嘴讲真相。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同修关于多年发真相资料的经验文章后，就告诉自己，一大于零，去掉各种顾虑，只要去做就比不做强。于是我每天打印出一两份明慧周报或者是祝你平安，放在包里，自己先翻看几遍，然后送给小超市的店主啊，理发店的小师傅啊，告诉他们说，我看了，你也看看，挺好的。我发现同修说的对，常人连最基本的真相还不了解呢，那会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留下更多的困难，让世人了解最基本最简单的真相，是他们得救的基础。这样我告诉妹妹同修，我把资料发给了谁，他会跟进当面讲真相，有机会把他们救了。单位里有个小同事，真诚善良，配合我工作几年了，我一直没有给他正面讲过真相。去年他要调到别的单位了，我感到不能再迟疑了，一定要把他救了。于是我约他说要送他一程。见面后，我开门见山，直接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看着他真诚地点着头，我说，你跟姐这么多年，姐真希望你有个幸福美好的未来。然后拿出一份祝你平安，给他看上面的声明三退办法，他仔细地看懂了。我说，神佛看人心，姐给你取这个名字退了啊。他只点头说，嗯嗯，好的好的。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，他非常可爱地给我擦掉眼泪。我送给他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。一次外出活动，我开车去接一个同事一起去目的地，回来后我又主动送他回家。他很感动地说，领导啊，麻烦你接送我，实在不好意思呀，我请你吃饭行不？就在家楼下吃。我其实正准备给他讲真相，见他这样说就答应了。谈话间，他先是恭维我是好领导，不像其他的领导拒人千里之外，同事们有问题都愿意跟我说等等。于是我告诉他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因为我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。然后展开讲大法真相，讲善恶有报。当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让他记住常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他突然说，停， 领导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爸活着的时候有人给他讲过这个，被他给骂走了。当时我妈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爸挺过分的，当年我爸就去世了，今天您又让我看到这个，难不成是我爸转世了？今天这个我必须收好，谢谢领导。我给他及他父亲都做了三退。五，又见幽潭婆罗花开。2022年7月中旬的一天，我走在办公室楼下的长廊里，猛然发现一片绿叶上盛开了一簇幽潭婆罗花，我又惊又喜，小心翼翼地将这片叶子摘下来，又仔细地翻了翻，又找到了好几簇。2018年，在我家一株名叫落地生根的植物上开了一簇幽潭婆罗花，至今还在师尊的法像旁供奉盛开着。真的没有想到，在单位里第二次看到幽潭婆罗花开，还是这样成片的开，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慈悲的师尊，是您在鼓励我吧？是这里的人要得救吧？我将这几片绿叶轻轻摘下，放到办公室的书柜里，绿叶如今已经枯干，但是一簇簇圣洁的幽潭婆罗花依旧生机盎然。妹妹同修说，我俩属于幡然醒悟、奋起直追的弟子，虽然在修炼路上，比起精进的同修差距还很大，但我也要一追到底。个人体悟，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，在做好三件事中去人心，作者雨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7日。修炼20多年，我现在个人修炼中，对正法修炼与过去个人修炼的不同一直是混淆不清，总是用狭隘的思想去认识宇宙大法。我学法时，经常把师父讲的修心性的法作为重点去学，其实这种心障碍了自己得法。比如，我怨恨心很重，特别是我对人中的母亲那种怨恨总也去不掉。我7、8岁时，母亲就把我当大人用，还经常拿我跟别人家的大孩子比，骂我干活不如人家孩子好，嫌我没力气等等，挨打是常事。长大了，母亲硬是把我逼出家门，随便找个人家嫁了。从此，我把一生吃的苦、受的欺侮都归咎母亲身上。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也明白了一些法理，也知道这是业力轮报，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。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我这一世就得偿还。法理明白，也一直在修在去，可是就是去不掉。母亲那种恶狠狠的表情在记忆中挥之不去，修得很苦。通过近一年的修炼，再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，传递师父发表的心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时，我同时还背诵师父连续发表的几篇心经文，远离险恶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。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的怨恨心没有了， 在发生事情刺激到这颗心的时候，心态平静了，不再顺着执着去想了，甚至觉得那样很无聊。回想这段时间，自己也没有刻意想要去掉哪颗心，去深挖这个怨恨心，而是自己融于正法中了，把心都用在做好三件事上了，怨恨心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消解了。由于想把师父的心经文背下来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时间安排满满的。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每周一三五去学法小组学法，每天四个整点都要发正念，还有其他的事要做，用剩余时间多背法。想要把师父的心经文都背下来，就得下一番功夫。首先得排除干扰背法的思想业力、杂念、心不静等等妄念。对于我来说，就得下恒心去背法。刚开始背的时候，背了忘，忘了再背，干活做饭时也背，把经文放在一边，忘了瞅瞅再背，吃饭睡觉前也背，反反复复的背。就这样用了一周的时间，基本就能背下一篇心经文，然后再一遍一遍的背熟。这时再背，头脑中就没有干扰了，心也静下来了。在向世人讲清真相、传递师父心经文的过程中，我也修去了许多人心和各种观念，同时大法也给我开启了智慧，开阔了心胸。比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认同的，有反对的，有刁难的，还有举报的。自己被举报的过程这里不赘述，我都得用正念一一应对。对于过去接受大法真相资料的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，还有信其他教门的人，我递上本心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并附加真相资料，我再嘱咐几句。师父心经文讲的内涵深，句句天机，多看几遍才能看得懂。对于文化低或没有文化的人，认同大法的送上一份真相资料，祝你平安，或精致的真相护身符，并劝其三退保平安。碰到不明真相的人，受邪党毒害深的，说话刺耳的，我也不动心，都得用一颗慈悲心去对待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传真相的目的是圆满自己的同时，也在磨难中磨练自己，从而消业，这使修炼更有意义，更伟大。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一层更深的认识，在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也是在修炼自己、锤炼自己，同时也在消去业力，平衡着生生世世生命的关系，所以修得最快、最捷径。师父在《关于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这篇经文中说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什么都有了。我会继续做好我们应该做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否定旧势力安排，解体经济迫害》，作者真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4日。看了明慧周刊对中共非法停发养老金一事的切磋， 借此说说我这儿的情况。因我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，在修炼中20多年来，自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大法的迫害后，我不止一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、洗脑班，经历抄家、劳教等迫害。2016年，我被非法停发了退休金。面对那时众多人的困惑、不解与指责，修炼人的使命是讲真相、救人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道，你们记住了，哪里出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。效果好坏，你不要看对方，是出自于你们的心。你让他好，他就会好。你无意让他好，或心里不稳，就不容易正过来。也就是说，正念要足。我真的在救度你们，我真的是告诉你真相，效果就会好。我们被非法停发退休金的几个同修，带着写给政府机关相关单位的真相信，里面写有法律相关条款，宪法44条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，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等等。采取面对面递交与邮寄。2015年5月1日，政府推行司法新政，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，提出有案必立、有诉必应的意见。依据此意见，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公民对违法犯罪人员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依法受理。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，发起的任何诉讼都是受司法保护的，行政部门无权干预。有段时间，我想诉讼走法律程序，为了更广泛地让人明白事实真相，可法院立案要依据，停发退休金没有法律依据，也没走法律程序。初期做时，公安出动警察，动用警车。这时正好也是去同修的怕心、面子心、利益心、指责心、怨恨心。有一次，我去找没讲真相的分管县长，递交我写的信件和50号令。他很震惊，很严肃地说，这个有文件？我说，您往下看，这个50号令公布决定，解除了废止江时代禁令。指明了公民拥有和阅读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。他说，我和政法委说说。还有，我和另一同修去找县委书记，他说，你们是对着干呀。我说，书记，您是听了假情报了吧？他说，我看见街上贴的东西了。我讲，法轮功是什么？我说，我们修炼真善忍，是修心向善，做好人，没有敌人。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劝善，选择善恶，摆放位置是人自己说了算，真善忍是宇宙法则。他若有所思地一遍一遍重复地念着宇宙法则，宇宙法则。在那一瞬间，让人感受到了那个祥和的场。我们走时，书记与我们握手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。县里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，我们讲了一茬又一茬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们站在为他的基点上，看问题，想事情，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从谎言中解脱出来，从而得救。例如，看到1147期《明慧周刊》刊登的有地区搞所谓反邪教签名活动，我们同修整体接力发正念，清除邪恶行动背后操控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旧势力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、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同时写真相信给政府机关、社保局、人社局、政法委、人大、政协、 纪检委、司法局、统战部、妇联、信访局、镇政府。其中收信人次最多是社保局、政法委。我们接触的人中，从开始的不理解、指责、怨恨、误解我们，到后来的理解、明真相的有缘人的同情与认可。信中写着大法的美好，积德行善做好人的道理，和政法委系统内部教育整顿。2021年6月7日发文，将倒查20年，又升至为30年的事。我到政法委找负责人，开始他很严肃地对我说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说，找你。他说，你们的事不好办，我解决不了。我说，我相信你们能解决了，不然我也不会来。后来我再去见到他，他说，你送到那些单位的信件都转给我这儿来了，你别跑了，冰天雪地的别摔着。我说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他说，我也想积德行善做好事，给你点生活费，不解决长远的事。恢复退休待遇出麻烦咋办？我说，咱们做对了，一切就都顺了，就不会有麻烦。这时我想，讲真相还是对邪恶本质认识的问题，要讲清楚，民众会有更多的人发出正义之声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做事最注重过程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，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，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又说，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，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，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，讲清真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与重病业同修关于炎症声明的谈话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号。季节，一位老年大法弟子，也是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大法弟子，我在刚刚得法时就在练功点上认识了他。20多年面对中共迫害的风风雨雨，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。这20多年季节走得颇为艰难，不仅和所有大陆同修一样承受着邪党的各种骚扰迫害，而且严重的气喘也时断时续地伴随着他。针对气喘这一严重病业，这么多年来季节也一直在向内找，也在不断和周围同修交流，争斗心、利益心等等也找到不少，也在努力修去这些执着，并发正念，可身体的状况总是反反复复，似乎没能找到根本，季节很苦恼，周围同修也很无奈。前年季节又遭迫害，被绑架到拘留所、看守所许多天，回来后他说很后悔，在压力面前做了配合邪恶的表态，然后赶紧给明慧网发去了炎症声明。前些天他来我家说自己喘得更厉害了，向内找，觉得是因为自己以前做的一些错事还没曝光，所以又写了一份炎症声明，让我帮他修改后发给明慧王。我拿过他递来的纸一看，首先就是三个悔字，而且每个悔字后边 都跟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。我知道他一定是有发自内心的悔意，但还是告诉他不用这样表示，把做错的事情说清楚，找出心性上存在的问题，决心改正就是了。两天后，季姐又来，恰好我妻子同修刚刚出门，她说还在楼下遇上了。我看她脸色苍白，喘得厉害，赶紧请她坐下。她说这阵子越来越重了，我真担心。我不怕死，但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啊，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。一边说着一脸的凄然，然后让我给他下载周刊，因为这两天他那里网络不畅。我打开电脑开始操作，他说顺便看看严正声明发表了吗。于是我在明慧网首页的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，打了一下回车，一会儿页面显示出七八个搜索结果，我扫了一眼，姐，只有你去年的严正声明，这次的还没发表出来。说完刚要关闭浏览器，他说你查查有没有2007年的。我往下逐条查看着搜索结果，告诉他没有07年的，有一个08年的。我嘴上说着，眼睛盯着屏幕，忽然心里一沉，然后转过脸看着坐在旁边的季杰。姐，我觉得找到原因了。他不解地看着我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，姐，我是说，我觉得我找到你这么多年气喘的原因了。那你快说。季杰眼里充满了急切。我手指着屏幕，姐，你看，这么多年，你时不时的就发一个严正声明，整个的时间跨度，是不是能和你这么多年的气喘对应上？他点了点头，却满脸疑惑。我继续说，姐呀，啥叫严正声明啊？简单的说，得是严肃正式的表态吧，说话得算数吧，而且大法弟子的严正声明是在向师父表态吧。他点着头，似有所悟的让我继续。那严正声明说的是啥呀？是不是我们面对邪恶，因为有放不下的执着而违心的妥协了，告诉邪恶说自己不练了，然后求师父原谅，承诺改过，还想练，还想让师父要我们呢？季杰点头。我继续说，那一次又一次的严正声明，就是对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承诺吧。可同一个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说，为啥？不就是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没兑现吗？不就是自己说话不算数吗？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不算数，不就是每次面对严峻考验没过去，不想过吗？如果师父今天站在这儿问你，小季啊，你啥时候能过这一关呢？你的严正声明我能信吗？你怎么回答？我停下来，静静地看着季杰，似乎等他回答。季杰不善言辞，此时更是一脸饱含羞愧、窘迫的复杂表情，不断地说，是啊，我太差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示意他不用自责，然后继续往下说。修炼中，一次一次的大关没过去，就是没提高啊。这么多年在关键问题上不提高，就是在浪费宝贵的修炼时间啊。一直不能提高，就将失去机会，最终也不得圆满。如果不能圆满，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忙了吗？我们从走入大法那天开始，就从师父的法中明白了名利是什么，就明白了生命生死是什么，也一直在说放下生死。二三十年了，我们真的放下了吗？说着，我看着他，拍了拍自己的心。你今年都快70岁了，连我这个当年的小老弟都50多了。人生，我们什么都经过了，也什么都知道了。我们问问自己，到底还有啥让我们如此的牵挂？还有啥这么让我们放不下呢？是这些吃吃喝喝，是这些漂亮衣服，是家里的老老少少，还是街上的男男女女？随手我指了指我家的饭桌，他的衣服和窗外的街市。 我查过，中国人目前的平均年龄大约是75岁，也就是说，有很多人是活不过这个年龄的。你的年龄，你的身体状况，你能确定你还没有过天年吗？超过天年，延续来的生命可是用来修炼的呀。关键的大关过不去会怎样？我们的修炼状态，师父看得见，旧势力也看得见啊。旧势力看着我们在关键问题上一次次的过不去，看着我们一次次用冠冕堂皇的声明欺骗师父，看着我们犯了大错，就发个声明以求心安，然后依然故我，不求上进，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？不知不觉的，我似乎已经不止在说季节，而是把每句问话都打进自己的心里。正法到了今天，随时都会结束，这一点我们从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也能体会出来。如果师父说正法明天结束，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，只会遗憾自己还有太多的执着心没去净，会着急。所以我们眼下遇到的每一次考验，很可能都是最后的机会，我们千万不能再悠哉悠哉了，真的没机会了。说到这一句，我心里感到了沉重，不得不停了一下。我悟到，严重声明就是无比严肃的承诺，是对神的承诺，对师父的承诺，是必须严正的，只能有一次，最好是一次也没有。我们没能达到，是我们悟性差，做得不好。师父宏大的慈悲，没有放弃我们，可我们自己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们得为自己负责。即使这样，机会也是少而又少了。所以我建议，从今天开始，从此时此刻开始，忘掉严正声明和弃传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不再想它，每天只想着师父怎么说的，我们就怎么去做，有一天算一天，再不懈怠，直至正法结束。说完，我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口气，仿佛做了一件大事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季节郑重地说，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，感觉刚才就是师父借你的嘴在点化我，师父看我这样着急呀。我也感慨地说，今天咱姐俩有机会单独聊这么久，可能也是师父的有意安排吧。这时我发现季节的面色渐渐红润了，气喘也平缓了很多，我赶紧把我看到的告诉他，他也高兴地说，我感觉到了，不难受了。说着指了指脖子的喉咙处。季节走后，我感觉到自己身上一些难以名状的不纯净的东西去掉了很多，感觉到一种清透轻松的舒畅。同时我也很感慨，平时虽然也爱说，法理还算明白，但似乎没有今天表现的这样好。尤其我平时表现强势，动辄批评指责同修，粗声大气，善心不足。同修常说和我说话有压力，可今天我虽然也用了很多问句，但自己都能感觉到是发自内心的为对方好，同时也是在自问，是真心的希望彼此都能好起来。谢谢师父的加持和救度。修炼层次所限，不足处敬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大家好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小弟子学法得法证实法的故事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小弟子口述，爸爸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6日。我叫小莲，今年5岁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给我听师父讲法，后来又给我听了很多明慧广播中大法小弟子的心得体会、修炼故事。下面是我的修炼故事，爸爸帮助整理的，希望与其他大法小弟子一同交流，共同精进。一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让我认识了很多汉字，包括一些繁体字。在我学说话的时候，妈妈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读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妈妈经常给我读红银，我就在旁边一边玩一边听，听着听着就记住了，现在已经能背红银了，红银二也快背完了，红银三、红银四和繁体字的红银五也能自己读很多首了。读完红银，妈妈又教我读转法轮。刚开始，妈妈读几个字，我跟着读几个字，慢慢的一次性读的字就越来越多了，甚至能读一整句了。学法的时候都是双盘着，盘一会儿还好，盘的时间长点就感觉腿疼了。有一次也是双盘着跟妈妈读法，还没读完我就感觉腿盘得很疼，都哭了。妈妈问我能不能坚持，我哭着说能坚持，最后真的坚持读完了。随着学法越来越多，现在能够双盘1个小时了。妈妈教我背《论语》，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，妈妈一遍一遍地教我读，师父也给我开智开慧。很快论语背过了，转法轮的目录也背过了。在我4岁的时候，妈妈让我自己读转法轮了。在读的过程中，不认识的字妈妈会一遍一遍地教我。刚开始自己读的时候，几乎是读一个字停一下，因为好多字不认识，要想一下才知道那个字读什么。1个小时也只能读2小段或1大段，读得很慢。妈妈就鼓励我慢慢的能够读完整的一句了。每次跟爸爸说我读了几段，爸爸都会抱我一下鼓励我。在我读得好的时候，看到有些字是金色的，很好看。二，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。妈妈看到我小，晨练的时候都没叫我， 有一天晚上，我跟妈妈说，明天早上叫我一起起来晨念呢。到了第二天晨念的时候，我听到声音，也起来练功了。练到头前抱轮的时候，就看到好多好多的莲花，还有鸟，就问妈妈，我们家里怎么有鸟啊？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鸟，都是金色的。有一次，我在供师父法相的房间，边玩边背红云，看到师父法身在对我笑。妈妈说师父对我笑，是在鼓励我。有一次晚上睡觉时，梦到自己躺在师父手里，感觉很温暖，很开心。师父经常会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莲花，每次看到都感觉很开心。读法的时候，经常看到有些字会显得比较大，有时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有时是师父对我或爸爸妈妈的棒喝。三，发放真相资料，救度众生。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，妈妈就抱着我去各个小区里挂真相资料了。妈妈说我很乖，一点也不哭不闹。慢慢长大会走了，我就自己爬楼梯，边爬边说，不累不累。心里还想着，大家把资料带回家，不要乱丢，看完了给别人看看。有一次，到一个封闭的小区，我们进不去，看到小哥哥从大门缝隙里钻过去，妈妈问我可不可以钻进去，帮忙按一下墙上开门的按钮。我答应着，也从大门缝隙往里钻，一下就钻进去了。开门的按钮有点高，我很费力地爬上高高的台阶按了开关。妈妈进来后开心地抱着我说谢谢，还说我真棒。我当时就跟妈妈说，师父在我们身边呢，我不害怕。我和妈妈都知道，不用怕，尽管做好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事就好。后来妈妈上班，奶奶过来看我了。奶奶出去给别人讲真相时，我时常会在旁边，一边玩一边发正念。有几次，我们出去玩，看到远处有个小哥哥，我就悄悄跟奶奶说，快走，过去给那个小哥哥讲真相。奶奶就走过去，给那个小哥哥讲真相，让他退出少先队了。现在长大了，我会经常帮着妈妈装真相资料，继续做着救度众生的事。四，学习传统文化。平时妈妈教我学法、读书，爸爸引导我弹琴、跳舞、唱歌。除了听大法小弟子修炼故事，爸爸妈妈还给我下载了《三字经》《悠游自在》《天运五春风》等我能看得懂的动画片或视频，让我学做人的道理。我喜欢神韵晚会中的舞蹈和歌曲，爸爸就带我看神韵网站上的舞蹈、歌曲等视频。 我自己也想要跳神韵中那样的中国古典舞，平时就喜欢伸伸腿练劈叉。妈妈爸爸就跟我说，长大了送我去美国那里的飞天艺术学院吧，去那儿专业学习舞蹈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我要努力做好，修去贪玩的心、贪吃的心、任性的心等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的第39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正念正行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今天我们学习红吟二中的第40首诗，诗的题目是神路难。神路难，悠悠万事缘，大法一线牵，难中炼金体，何故不姗姗。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。神路难，悠悠万事缘，大法一线牵，难中炼金体，何故不姗姗。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。神路难，悠悠万事缘，大法一线牵，难中炼金体，何故不姗姗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